好，我们还是接着这个，接着之前的学习，我们的这个楞严要解。上次把这个楞严要解可能说到这个，四种清净明慧说完了，也就是其心不淫，其心不杀，其心不盗，其心不妄，把这四种清净明慧说完了，然后紧接着就说到这个哀立道场入三摩地，就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哀立道场入三摩地啊？就是为后世修学的人给一个行驶的方便，所以才说到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就在这地方说的就说，就是你最先问这个如何摄心的时候啊，就教让大家入这个三摩地，入三摩地以耳根圆通这样的妙门来行驶。然后紧接着就说到若这这个四时不疑是。心上不缘色声香味触，也就是你这连这个其心不淫，其心不杀，其心不妄，其心不其心不盗，哎，这四种心都没有，心上没有，还怎么去缘这些种种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呢，心都没有了，这六尘当然自然而然没有了，就是这六尘都没有了，那一切模式云何发生呢？这一切模式自然而然就没有了，也就是心都不没有了，外境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但是呢，无始以来的宿习还不能灭除。这时候紧接着就教这个，教说了佛顶光明摩诃萨的这个楞严神咒，就说这个楞严神咒，就为什么说到这地方，就说是，虽然说是阿难当时在这个听到这个文殊菩萨在救他的时候呀，用这个楞严神咒去救他的时候，他心里面明白了，但是呢，他的往昔多生历劫以来的这种宿习尚未除尽。尚未除尽，所以有这样的宿习的原因，所以才被这个摩登天女所摄持。就说到这个地方，所以说是这个楞严神咒就是用来干什么？就是这说到后面的时候，就是用来除这个余习，就是用来盖这个的。前面说我，所以我们那个之前老人的那个楞严要解在科派的时候啊，在这个大致的分段落的时候，就分到前面说到前面是见到位。到这地方后面就说的是修到位，为什么说修到位？就是不光是说是明心见性就完了，不是说是明心见性已经到底了，而是说是明心见性之后还发现多生历劫以来的这种习气尚未除尽，所以说在这之后才要开始真正的修到位，也就是说竟然进入这个无修之真修，以前都是盲修瞎练，到这之后啊，就相当于房子里面的这个灯打开了，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能照见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这时候才能整理，才能着手打扫，这就所说的除余习。所以后面说到这地方就是修到位，修到位的事。所以在这地方就说出这个楞严神咒。这楞严神咒是从什么地方说出来的？就是从无见顶相无为心佛，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为什么说无见顶相无为心佛呀？就是这个咒语啊，是佛的秘密心印，秘密心印。这个秘密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哪有任何意义可言？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无见顶相就是大家都没办法揣测到他的意图，就是所有人都没办法揣测到这个咒语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效果都没办法揣测，这就叫无见顶相，也是无为心佛。无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呀，什么都不做了呀，正是在这无为心之中化现出来这样的秘密的心印，秘密的符号，这就称之为咒语。所以说这楞严神咒就是从这地方出来的。有些地方他就把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翻译的这个佛顶光明摩诃萨丹多班丹罗，哎，这就称为大白伞盖。有些地方他就称为大白伞盖。其实这个据说这个在藏密里面的这个楞严经的这个翻译，它就是以大白伞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密教经是这么翻译的，就说是它是放在密教部的，哎，就是它是就是以这个来区分的。但是呢，我们在这地方就说的是楞严咒，哎，所以说是这就说是楞严心咒的这个出处就是从这个无为无见顶相无为心佛这地方生出来的，也就是从这个佛的这个秘密心印，不可见不可量不可称不可测，在这地方化现出来的这个无相无上心咒。所以这地方紧接着就说了，你和这个说到阿难和这个摩登前女的这个历史因缘，阿难和摩登前女有五百世的因缘，就是生生世世都恩爱有加呀。就因为生生世世恩爱有加，所以这个摩登前女一见阿难就要嫁给阿难，他就跑去问佛说，你为什么要嫁给阿难啊？ 哎，这个摩登前提就是说我爱阿南言，我爱阿南族，我爱阿南色，什么什么，就是哎，阿南的这一切都是他都是最最好最好的，没有别人比得了阿南的这个。所以说他的耳朵也很是也是好的，眼睛也是好的，嘴巴也是好的，脚也是好的，都通通都是好的。然后佛就在那地方说呀，你看他的眼啊，眼有什么好呀，眼里面有鼻屎，耳朵有什么好呀，耳里面有耳屎，那嘴巴里面有什么呀，鼻子里面有什么呀，鼻涕唾液通通都有，一切都是不干净的。哎，摩登前提听到这个的时候，他就在这地方震到了。这是有一个这么有一个这个佛说摩登前提经嘛，好像有这么个经，哎，就说的这个摩登前提的这个因缘是在那里面说到的。所以说是他和这个阿南啊，他是有五百世的这个因缘，就因为有他们有五百世的因缘，有这样的深重的恩爱习气在，所以说这不是一生一劫的，这不是一生一劫的，他是五百世的生生世世的这种因缘。所以说因与这五百世的生生世世的因缘呢，在文殊菩萨去救阿南的时候，一宣扬神咒，哎，宣扬神咒，这个摩登前提的这个爱心云波。爱心云陀那时候还没有证成阿罗汉呀，还没有证成阿罗汉，就是那时候已经同你脱了，那时候已经把这个妄心歇下来了，就是那种恩爱执着的那种习气已经歇下来了。到后面所谓的证成阿罗汉，那已经是后面的事了。所以说是紧接着就是他上去是淫女呀，哎，他是这个摩登前女，就是他的母亲叫摩登，他的母亲叫摩登，所以他是这个摩登的女儿，他就叫摩登前女。所以说这个淫女啊，她没有修行，也没有去这个听闻佛法，但是呢，就是因为她这个听到这个无上神咒的原因，立马就证到了无学位，证到了阿罗汉位。更何况你们这些在座的声闻称呀，哎，你们这些声闻称要证到这个无上乘的决定成佛的这个，要证到这个决定成佛，那为什么还不来修持这个行持这个楞严神咒呢？就是这时候说楞严神咒，就像什么呀，以成杨玉芬顺风有何艰辛啊，哎，这就是出息气用这样的神咒，用这样的秘力，事败而功倍。就像这个尘沙呀，在这个顺风的境地扬的时候，那怎么不会随着风飘荡走呢？它必然会被大风吹走了，绝对会被大风吹走。这个尘埃呢，这个尘土呢，哎，就说的是我们的这个习气，说的这个风呢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我们的密咒。所以说更何况在座的声闻称啊，你们在这地方要成佛，那更应该借助于这个佛的神咒，借助于佛的密咒。所以这地方就上次说到这儿。所以说紧接着就是啊，不光出息气可以用呀，那未来干什么呀，未来是一座道场，哎，做道场就可以用了，建立道场就可以用了。哎，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上次应该是说到这儿。就是若有末世欲作道场，先持比丘清净境界，要当选择戒清净者，第一沙门以为其师，若其不欲真清净僧，如戒律仪必不成就。就是你要在这个末法时代啊，要在末世要做道场，也就是说你要建立道场，你要弘扬佛法，你要救度众生，那么呢，先要持这个比丘的清净戒律。清净戒律是什么呀，就是前面所说的四种清净明慧，就这四种清净明慧，这就是最根本的，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哎，这是四种最根本的。要当选择戒清净沙门，第一者以为其师，你要持这个清净戒律，首先应该以戒为师。这以戒为师从哪找呀，就应该找一个戒律清净的人，持戒清净的人，以他为师，你才能得到清净的戒律。如果就说是这就好比是传承呀，你这个传承你在源头上都不清净，你怎么能获得这个清净的源头呢？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以选择这个清净沙门为第一者为以为师，就是选一个，哎，找一个这个人持戒持得特别好，就是四种清净明慧做得特别好的，以这样的人为师，以这样的人为师，才能获得这个所谓的戒律，才能获得所谓的戒体。所以说若不遇真清净僧，如戒律仪必不成就。就是你如果没有以这样的人为师，没有碰到以这样的人，没有碰到这个戒律清净的这个第一沙门，那你纵然是手持戒律也并不能成就。也就是手在这诵持楞严咒的时候，在这行持楞严咒的时候，或者是挨立道场挨立道场入三摩地，或者说是在这打这个楞严器的时候，那就首先是持戒清净，持戒清净这是第一的， 这是最重要的。首先持戒清净才会有后面的成就，若没有这个持戒清净，后面的成就是不可能说到的，不可能说到的。我把经节贴上来。哎，这里呢，就是说是令一戒行清净者为师，以防邪物。第一沙门呢，就指的是德光望重、修持有德的僧人。如果末法时代有众生想在道场中修行啊，就是在这地方应该是建立道场。他要想建立道场，带领大众修行，那首先就是要以这个清，以这个比丘的四种根本清净戒，也就是不杀、不淫、不盗、不妄。还应该选择戒行清净的这个德高望重、修持有德的这个僧人为师。你先要医治他，先要医治他。如果你形式上受了戒呢，但是没有真正的医治这个精进性，持戒精严的这个僧人为师呀，那么你就没办法持戒，或者就你没有得到戒体，不知道如何受持戒律。既然不知道如何受持戒律呢，行持一定就不会成就，受戒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哎，就说是这个呀，要以戒为师。像我们就像这个虚云老和尚到最后的时候啊，临终的时候就说是众生，你这走了大家怎么办啊，那就说以戒为师，那肯定是以戒为师。戒成以后呢，着心净衣，燃香闲居，诵此心佛所说神咒108遍，然后结界建立道场，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怪气顶。哎，这就说是这个祈祷祈请，这就是你受持这个戒律了。哎，你在这个第一清净沙门这地方得到戒了，以此为师了，那你就可以着清净衣，燃香闲居。哎，就找一个固定的地方，燃香就是焚香的意思。焚香在这地方固定的安居下来干什么呀？诵此心咒，这个此心佛所说神咒就是说的这个楞严神咒，说的这个整个的楞严咒，不是说的这个楞严咒的这个咒心。所以说诵这个楞严神咒呢108遍，然后结界建立道场，这样才能建立道场。结界呢就是不是找一个地方，把这个地方打扫干净，把这个地方整理按照一定的仪轨整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结界。其实呢就是专门讲结界的，在密法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香薰的呀，或者是有仪轨的呀，或者咒语的呀，都有各种各样的结界的。但是呢真正的结界是什么呀？心空净，那是最好的结界，最好的戒，不分内外，哪有这个邪魔之风啊？没有邪魔之风，何需要戒啊？根本不需要，这是最好的戒啊。所以说在这地方才能建立道场。所以紧接着就是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怪气，放大悲光来怪气顶。哎，这就可以用到一个修法。这样的话就是楞严经，想到这地方为什么把它归到密教部呀？就是我们在大正藏里面找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它是在密教部里面放着的，也就是它是归到密教部里面，也就是它有密法可修持的。这个密法可修持，这地方都有密法可修持。就是你在这个地方说到这个哎立道场的时候，哎，这个结界建立道场，在这地方求与十方国土如上如来放大悲光怪气顶，这就是一个观想的仪轨。你在这地方观想，要观想大悲光来怪气顶。也有人在这地方讲的时候，就说是这个诵108遍，为什么要诵108遍呢？教光大师来讲解这个楞严经，这个楞严正脉书的时候，就说是我们像这个显宗的讲法的时候，有时候就把它说成这个表法，108就是破除这个84000种烦恼呀。种种烦恼就是说用这个108为数，以此为数。其实有时候呢就是这个密咒呀，这个密法它没有道理可讲，哪有说108遍它就是108遍，你应该依此而行之，不应该在这地方讲道理，这地方没有道理可讲。所以说这后面说到楞严咒的时候就好说，要不然这楞严咒呀它怎么说呀？楞严咒没办法说。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你应该只有这一个信心，只有对诸佛的信心，对这个历代祖师的信心，对这个佛法的信心，以这个信心来诵持这个楞严咒，它必然有相应的效果，也能真的解脱，这是决定成就的，这是决定如此的，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哪有道理可讲啊？这个佛经里面就说是诵108遍，它就是这么诵108遍，你说为什么要诵108遍啊？没有道理可讲。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这是密法，密法就是这样。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哎，这就是祈祷观想这一类的。 如法受戒以后呢，穿新的这个或者是洗净的衣服，返乡端坐，诚心敬意，持诵无为心佛所说的这个楞严神咒108遍，然后结界建立道场，祈求释放现做道场的无上诸佛放大悲光为自己观。哎，这地方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说到这个无为心佛的时候啊，老觉得这个无为心佛就是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认为他和在这地方诵咒或者是在这地方持咒，他是有矛盾的。其实他没有任何矛盾，就是因为这个无为心佛，他就能显现出这个密咒来，就是因为这个念密咒，他就是无为心佛，怎么会是两回事呢？他不是两回事，不是说你念咒了他就有为的，根本不是这样，哪有说是念咒了他就有为的？有为无为根本不在于你怎么做上，根本不在于你怎么做上，是在你的那个心上。你的心是无为的，念也是无为，不念也是无为。你的心若是有为，念也是有为，不念也是有为。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的是吧，哎，一说到无为就什么都不做了，什么都不干了。这时候为什么不做不干啊？正好可以做，正好可以做，就是因为无为嘛，所以做了一切都是没有做一样。所以这地方答案只拐在地方建立道场，焚香念咒就应该这么去做。所以说后面修这个是修这个楞严咒的时候啊，他也有打楞严器，就相当于有像我们行政星大器一样，他也有打这个楞严器啊。哎，他以这个三个期为期，然后再端坐100天，哎，以这样的期限来证的这个证的成就，也有个这样克期取证的方法。不知道不，但是只不过就是我们对这个了解的不多，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这么去实行，或者有没有这么人去这么去修，你专门打这个楞严器的，不知道有没有。所以说受持这个戒以后啊，穿新的这个洗净的衣服，焚香斋坐，诚心敬意，持诵无为心佛所说的楞严神咒108遍，然后结界建立道场，祈求十方现做道场的这个无上诸佛放大悲光为自己怪点。哎，这是不是祈请观想，观想这个佛诸佛放光来为自己怪点的。哎，这就是这个这个建立道场最前面的这一点。就是结界这个事啊，专门有人去求这个结界啊。哎呀，其实就说是如果真正行持的时候啊，有时候来不及这些，顾不得，就是你哪能顾得了这些啊，顾不了这些，如旧投来了，哎，如旧投来了，你的头都着了，还在这地方，我先找一个这个安全的地方，再把这个头里面的火灭掉吗？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说这个事的时候啊，有时候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应该注意，有时候这个着急的地方他就注意不到，就是来不及盖这些事，哪能来得及盖这些事啊，来不及。所以不在这地方着眼，也不用在这地方专门做文章。有些人他就专门说是，哎，我上座前是不是应该结个戒呀？我上座前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这个清净一点的地方？完全没必要。就说的意思是什么呀？不用在这上操心了，不用在这上着眼了。你应该在自己的心地上着眼，在自己的心上操心，别在这些事项上或者别的这些外景上去操心。阿难，如是末世清净比丘，若比丘尼白衣台月心灭贪淫，持佛境界于道场中发菩萨愿，出入沐浴六时行道，如是不昧经37日，我自现身至其人前，摩顶安慰令其开悟。哎，这就说到这个，说到如何行道了，就是这样持戒清净的清净的这个比丘或者比丘尼，或者是在家居士，心灭贪淫。首先是什么呀？就是说到前面的四种清净明慧，先是心灭贪淫，把这个贪淫心，把这个淫心，统统都灭除干净，这样才能持佛境界。不光要心灭贪淫啊，还要发菩萨愿，就是发菩提心，以救度众生为则，而不是说是仅仅是令自己开悟，令自己见性，而是说是以大誓愿、大愿力。所以那些这个是那个谁呀、啊？那就说到这个虚云老和尚还是谁啊？就是说的是正身正心正念啊，应该培养这个大菩萨的大无畏精神，就说是菩萨入世的这种大无畏、大勇猛的精神呀、啊，这是无可比拟的，这是世俗凡夫都比拟不了的。正是因为这样大勇猛、大无畏的精神，这才是菩萨道的可贵之处。这是菩萨道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能力有多大，是在他的发心啊。 他的发心，他的发心就不异于常人，他的发心就异于常人，异于这些小乘圣者。他不是为自己的解脱而解脱，他是为一切众生的解脱而解脱。他不光为一切众生解脱，还能来干什么呀？还能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而道驾慈航，入这个娑婆世界，入这个轮回，入这个大苦海，来和众生，随着众生同出同没，来救众生。这是菩萨道精神的这个可贵之处，就是他能有这样的大无畏的精神。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不光要心灭贪淫，还要在这个大道场中呢，要发菩萨愿，发菩萨愿，出入早浴六识心道。出入早浴呢，就说的是进来出去啊，出去的时候你出去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要沐浴干净，沐浴干净就是身心清洁，身心清洁六识心道。六识心道就像我们这个，就像我们打气一样呀、啊，哎，他的这个还不一样，他是不昧呀、啊。他是不能睡的，这个如果是说到这地方，就是六识行道如是不昧，就是四个小时打坐，四个小时行道，四个小时在这地方或者是反闻自性也好，吃楞严咒口也好，都可以，这是四个小时，然后再四个小时精行，然后再四个小时打坐，一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如是不昧。这个昧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不睡觉，不睡觉就这样一直都不睡，一直在这清明的状态，这是一种，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这个昧说的是不昏昧，不昏昧。哎，我们在这修行打坐，在这上坐时间久了，他也有昏昧的时候呀，他有昏沉的时候呀，那就是如是不昧，就是不昏沉，不昏沉。在这地方不能这个心生昏昧。经三七日，三七不是说的，三七就说的是二十一天，哎，三个七，我们说打三个七啊，打几个七啊，就是三七二十一天。经过这三七二十一天呢，我自现身至其人前，这时候是现身改的这个佛菩萨，改的释迦牟尼佛现前了，摩顶哀位令其财物了。哎，这就是改的释迦佛在这地方摩顶哀位，为他怪顶了，哎，让他开悟了，就是这时候心明白了，心境打开了，打开来见性。哎，这就说的是这个，这就说的是楞严咒的这个心持修持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修持的。若有比丘呢，若就是或者白衣台月，就是在家居士，就是这个比丘也可以啊，哎，在家居士也可以啊，是如此来行道。阿难，末法时代有这样的清净比丘，比丘你或者在家居士要灭熄灭心中的贪嗔痴杀盗淫，哎，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四种清净明慧里面的。这时候说这个说到这个如是在这个道场中发愿的时候啊，在这个焦光大师的注解中就说是，虽然说到有比丘尼白衣台月，但是呢这地方没有男女混合于这个道场的这个说法，就是清净比丘就应该住在清净比丘的道场，比丘尼就应该住在比丘尼的道场，不是混合在一起住的。这是在焦光大师的注解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也有可能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在这地方行道呢，你应该就说是不应该这样混杂在一起，不应混在一起。若比丘尼或者是比丘，就是有这样的清净比丘或者比丘尼，在家居士呢，熄灭心中的贪嗔痴杀盗淫妄，受持佛的清净戒律，在道场中呢，一心一意虔诚恭敬，殷重的发菩萨大愿，愿力不可思议，要真心切愿为成佛度众生而勇猛精进的修持，不怕艰难困苦，与任何挫折呢也不会退失初心，出道场以后再进去的时候呢，也要洁身沐浴洁身，昼夜六时绵密行道，也就是行住坐卧啊，都是在这绵密行道，都是在这楞严道场之中，都是在这个，要么就在这个楞严住心之上，要么就在这个反闻文字心上，但是呢，都是不能昏昧，所以说一切不住，时时处处莫不如是，这样妄念打断，哎，不起妄念。如是才能不昧啊，就不昧有两种解释，这地方就说了，不昧有两种解释，一个呢就说的是不睡觉，一个就是说的不睡觉，第二个呢就说是心心不昧，就是不昏昧。倘若众生能够这样一心拜道，心心不昧，经三七二十一天，自然而然会改的这个会在他面前现身，为他摸顶，使他爱心，令他开悟。哎，这就说是楞严咒，楞严经里面讲的这个楞严咒的修法是这样的。在阿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就说到这个支持名号的时候，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七日，哎， 这个一心不赖，念佛念到一心不赖，这样到七天的时候啊，那必然改的这个诸佛现前，也能为他摸顶，令他开悟。这就说是自然改的诸佛现前都是一样的。用功人呢，识的自信啊，要在喧闹的环境中也能适应，具足受用，不用修什么法，只是在这个沉静当中转磨练自己的习气就是了。这是老人在别的地方讲到的，然后放到这地方吧。就是在这地方呀，用功认识到自信的时候啊，就是不是说是认识到自信就在这地方哎抱着这个自信不放了，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既然是识到自信了，就应该在这个沉静中去磨练，这样才能将习气打磨干净。要不然呀，只是抱着那个自信，怎么去消磨习气啊？无始以来的习气消磨不干净，如何发大吉大用啊？起不了大吉大用。所以说还是要在这个沉静当中立转，沉静当中磨转，也就是在这个尘劳当中呀，你在这个尘劳当中呀，脚跟立得越稳，就说是狂风大浪来得越猛烈，你仍然不是丝毫不是袈裟脚，这才是真正的勇猛。你只是说是在那地方裹足不前，哎，自己住在一片清净的境地，认为这地方就能出奇迹，那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说识得自信之后啊，并不是说是要在这地方抱着自信，而是说是立马应该去在这地方沉浸当中转，在自己在这个习气上去磨练，这样呢才能说是很快的将习气打磨干净。如果没有这些外援来磨练呀、啊，那要出奇迹啊，那就是多生累劫的事。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出奇迹有快慢之分呀、啊。有快慢之分，就是你在这地方虽然也识得本性了，但是呢你不敢在这地方走呀，你不敢在这些艰难困苦中走，你不敢在这种烦恼中历练，那你的这个习气怎么除干净啊？摇的一那就说是比较慢比较久。你如果是真有这样的勇气，真有这样的大勇猛大不大无畏的精神，真有这样的这个敢承担力，那你就应该在这个娑婆世界中，在这个轮回中，在这里面去历练，这才是活理生莲，这才是好手，这才是好手。所以那个曹洞宗就说到这个五味精神颂的时候啊，就是哎这个好手犹如活理莲，宛然自有冲天志啊。哎，他就像这个有了这个冲天的志向一样，这个冲天的志向什么呀，就像在这个火里面生出莲花一样。火里面怎么能生出莲花嘛？火里面的这个莲花生出来，你就生是生不出来的。要真正生出来的莲花，那就是在金刚炼不坏的，那就是大火都磨炼不坏的，都磨炼不坏的这个莲花。所以说，在这地方要有这样的志向才行，这样才能将习气打磨干净。但是呢，有的人不适应，根基比较差，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人境不同，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在这样，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你如果定力还差，还不行，还跟着心妄动，那你就应该找一个寂静的地方，先在这地方保任，在这地方保任，哎，等保熟了，然后再出来，再历练，再历练，然后发现心动了，还不行，怎么办？再去保。就是这么去用功。有些人呢，哎，他就直接可以到这个成绩中磨练，因为他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力量。你没有这样的力量，那你就不行。为什么呀？你虽在这个成绩中磨练，你都早都被这个成绩拽跑了，跟着这个成绩跑了，那你怎么去打磨习气啊？怎么去除习气啊？除不了呢，又造了往昔，又造了多生累劫的恶业，在这地方又造了种种业，又随着生死相去跑。所以说这就是根基怎么差，根基差怎么办呢？那就有办法，就是找个清净的地方，比如说在道场中呀，或者说是在这个清净山林呀，或者说是比较清净的家庭环境，那都很好。但是呢，有了好地方就要放下一切誓言，就是你不能有了好地方，哎，有一个清净山林或者有一个清净的家庭环境来在这地方修行，你却放不下誓言，一切都放不下，还贪恋着这世间的一切，贪恋着世间的这个功名名禄财色名食睡，贪恋着这些种种，那怎么能行啊？那就辜负了这些好环境，辜负了这些好境。所以说有这样的地方更应该放下一切誓言，在这地方修行。假如你有了这个清净的地方啊，身在清净的地方，心不清净也是徒然。所以说修行啊和这个外境啊， 说有关系啊，关系也有关系，说没关系呢，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就是重点的在心这儿，心若清净，一切处都是净土，心若不净啊，再净的地方啊也是闹事，也是闹事，所以说这也是土然。所以说修行成道是在于你，在于你这个心，不在于别的东西。你就在这个闹市边上，你在天桥边上，在那打坐，其心安然。那这天桥一切的这个嘈杂声音，这就什么呀？风声、雨声、鸟语声、花香声，通通都是这个什么禅悦之声，都是清净之声。哪一个不是清净之声呀？哎，西方极乐世界还干什么呀？水鸟树林在这说佛说法呢，更何况在这地方啊，也不一样一样的呀。所以说，在这地方修行成道的是心，并不是别的东西。他不是不说把你这个环境变成一个向好庄严的环境，那顶什么用？是说的你那个心里面，你那个心空净了，自然而然向好庄严。所以说，心里面乱七八糟、胡思乱想，就等于在闹事呀。你在那个闹事啊，就是那个公案，就是有个这个大三藏的那个禅师来了，哎，要请我们这个害地的这个高僧去开宴。这个大三藏这个禅师呀、啊，哎，他就说是你来看一看我的心在什么地方呀、啊？这个人他就说是，他一看，哎，你的心怎么跑到这个天桥上去看这个耍猴的去了呀、啊？哎，因为他心里面想胡思乱想，想到这个天桥上去，这个天桥上闹市上看这个耍猴的去了。哎，这想了，哎，那别人能看出来，接着又想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还能看出来。第三次人家心不动了，心不动了，他心不动了。这时候让别人看，你说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呀？他一看心不动了，他找不到这个心在什么地方了，他看不到这个大三藏的心在什么地方了。他说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哎，这个人立马就反过来说，哎呀，你真是眼瞎呀，在你眼前你都看不出来呀。这就像是这个鼻子上的这一点点白点呀、啊，你越是亲近，越是贴近，你越是看不到，越是看不到。所以说是说的就是这个心啊，你的心在这地方胡思乱想，在这地方乱七八糟，那就等于是闹事。所以说不行，要成道呢，就需要一切事缘，放下一切事缘，所有的事情呢，在做上运功的时候呀，都要死掉。所有的事情在上座运功的时候都要放下，修行路上才能上路。哎，这就是要有这种迫切感，或者是你这个修行啊是你自己的事，你需要，你真正的需要它，你才会知道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放的，哪有你可放的呀？没有东西你可放的，为什么没有东西可放的？就是修行这个事，解救投来的这个事，这是最顶要最顶要的事，别的事都不顶要了，自然而然放下了。自然而然放下了，就是你如果对你不需要呢，才会说放下，才会说放下，因为你不需要嘛，不需要修行，所以你放不下，正因为你放不下，所以说才要让你坐上死心塌地，一切放下，就是因为我们放不下，所以说这样才能上路，所以常劝大家坐上要像死掉一样，就是一切不管，不能再瞎想，一切不理睬，哎。就是老人在这地方啊，总是在这苦口婆心已经说过了，就是一切所有虚化过程中的事都已经说完了，都已经说完了，从现在一直到成佛的事都说完了，但是呢，奈何呀，奈何我们心啊，奈何我们总是歇不下来这个心，就老人在这说，哎，坐上死心塌地，一切不管，还要在这地方追问，出现这是怎么怎么了，出现那是怎么怎么了，这痛是怎么了吗？腿疼腿痒。这个腿麻又是怎么怎么了，在这地方理睬，在这地方拐，就还是一切放不下，就是放不下，所以说在这地方都在这瞎想瞎想，所以说千万不要想这个事怎么做，那个事又如何安排，生活中的事呀，工作中的事呀，家庭中的事呀，种种人事的纷争呀，在这座上乌泱泱的一片都来了，满脑子哪有咒语啊，咒语早都跑到这个九霄云外了，只有这一大堆的妄念，只有这一大堆的妄念，所以说这就是坐上在那心里面乱七八糟，更不要说是坐下了早都乱的不成样子了，就是越是在这乱七八糟的境地中啊，越应该吃起咒语来，你他乱他的，你只管吃你的咒，越是这样才能显出力量来，你越有这样才越有力，不是说我把这个乱七八糟的心通通都对峙掉了，通通都盖掉了，我不对峙他，对峙他干什么呀，不对峙他，任他狂风骇浪尽管来吧，这就像你在这个 波涛大海中行驶一样。你有财啊，你有这个财啊，你手里面长的这个财舵啊，你只要有这个财舵，什么都不怕，任他惊涛骇浪，你只怪长着这个财舵。这个财舵就是说的我们的咒语啊，你只怪这个咒语，那一切什么心里面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的千篇世俗的这些种种的这个操的杂事啊，他尽管来，不理睬他，不理睬他。我们的心只在这个咒语上，只在这个舵上，那再有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候，再有风平浪静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一切有刹那之间烟消云散的这种迹象。所以说是你只怪在这地方努力去用功，只怪在这个咒语上，只怪在这个咒语上让一切东西都来，一切东西都来，不要理睬它。那啥时候你突然发现了这些东西，就像这个烟雾一样，刹那之间就消散掉了，哎，这时候就是烟消云散，这时候就说是风平浪静。所以说不用想这些，想那些，安排这些事件的种种，儿子应该怎么管，女儿应该怎么管。当年的那个白居易啊，还是王安石啊，就写那个胡妻十八拍的那个人，写那个胡妻十八拍的，他跟那个禅师去学打坐，哎，打了一晚上，他第二天很高兴啊，他起来跟这个禅师说，哎呀，这个打坐果然有功效，有什么功效呢？我好久有时间要写这个胡妻十八拍都写不出来，我这一打坐，突然间心思如泉涌，全都写出来了。哎呀，这个禅师一听啊，完了完了完了，这白打了，这算白打了。对于这个世俗人来说，这就是好东西，就是写出这些东西啊，文章来啊，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说呀、啊，你这一打的一坐都在打妄想，那有什么用啊？没有任何用了、啊，所以都是瞎想，都是瞎想，这一坐就白打了。所以说坐上呢，不要老想这些，那就糟糕了。要是老想这些呢，那就糟糕了。我们要什么事都不管，最坏的就是坐上的还为子女操心。就是这个为子女操心的这个呀，这就是父母的这个心呀。父母的这个心，你要让他不操，根本不可能。哪有不操心的父母呀？没有不操心的父母，就是他是从小到大养到大的。你有那么一个孩子，你自然而然也会为他操心。你为他操心，但是呢，就是这个事情啊，大家既然已经修行了，既然已经学佛了，就应该在地方了解，以佛法的道理来了解这些世间的这个因缘和合之事。就这一切都是因缘，都是因缘。或者就是人家世俗的这个理解都是这个无缘不来，无债不还啊，就是你有缘了才来的。父母呢，子女呢，就是这个姻缘一场，哎，姻缘到了呢，他还是他，你还是你，再也没有了，这一世的缘分就结束了。就是这有什么操心的呀？就是起码在这个地方啊，应该把这个心先放下。坐上的时候呢，应该只关注咒语，在咒语上来，不要在别的世间的这些事上来。所以说阿猫呀阿狗呀，时间到了，再不起来迟到了，快起来快点。这就是打坐，这样就没有用了。这样一心二用呢，心为坏塞，怎么能做得好呢？哦，对，那个就是南阳慧中国是吧？那个大二三藏还是南阳慧中国是？哎，这个后面说的是王安石吗？写胡妻十八拍的那就是那个王安石。因此呢，我们就坐上一直写，我们坐上呢，上座是任何事也不能拐，就当自己死掉了，拐不了那么多。再强调就是一再强调上座时呢，放下一切事缘，就当自己死掉了一样不动，这样才能做得受用，才能得到镇定。不然你怎么得定啊？定不了，一切事情都放不下，怎么来得定啊？一切事情都放不下，放不下就是已经跟着这些世间的事情都跑了，跟着这些世缘已经跑了，跟着这些世缘跑了，怎么得定啊？得不了定。所以说修法呢，就是要一切放下，一切世缘呢，统统的放下。放不下，即使在清净的地方去啊，你也不要去。就是你心里面放不下这个，你到清净的地方就能放得下啦？不一定。虽然说是到那个清净的地方，可能会有那个清净的环境，你可能会把这个地方心里面想的会稍微少一点，没有那么重了。但是呢，你从这个清净的环境离开来，又不行了，那有什么用？那顶什么用？不顶用。就是即使在这个清净的地方可去啊，你也不要去，去也是白去。就你那个心乱啊，已经把那个地方玷污了，已经把那个地方玷污了。所以说你心里乱糟糟的，即使待在安静的地方呢，也如同在南京路上一样热闹非凡呀。哎，大概这个南京路是不是老人当时住的那个上海的什么什么地方呀？就叫南京路啊。 哎，就在像那地方一样热闹非凡。因此呢，修法的关键就是要真能放得下。哎，这是修行的关键，修行的关键就是你心里面真的能把这些放下，真的把这些放下，自然能够得意。就像我们念佛一样，若能死心塌地把誓言一切都统统放下，只关注一个佛号，只有这个阿弥陀佛一句名号，这时候自然而然得生希望，哪有不得生的？决定得生，决定得生。若不如此，您虽然嘴里面念这个，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但是呢，放不下世间的一切事，这就像这个抱桩摇鱼一样。你抱着这个船桩子，你在这摇这个船桨，有什么用啊？你能把船划过去吗？划不过去，因为你这个船上的绳子还没松开呢。这就叫抱桩摇鱼。所以说，真正能放得下呀，自然而然得受无意义。这就是念佛也是如此，其他方法门一样是如此。所以只有放得下，才能够一心精进的修行，才能够一心精进。就是世间的一切事情统统的放下了，只有了生死这一个事，只有开智慧这一个事，只有明心见性这一个事，这样的人才有救，这样的人才有救。若不是这样的人，若没有这样的人啊，若不是这样，那就是在这个轮回的大苦海里面再去轮转吧。再去流荡吧，或者再去流转，流到在啥时候生生世世，再出来觉得苦不堪言了，哎，这时候自然而然就放下了。就像你手里面握了一根藤条呀，明明在这悬崖边抓着这一个藤条，死不肯放手。这个藤条上呢还有种种的刺，就是不知道疼，那你就握着吧，多生力竭，握到多生力竭，有一天突然觉得疼得不得了了，那你自然而然放手了。哎，所以那个禅师家说法就不一样。他有一个禅师，别人来问他，那个人是个屠夫呀还是什么呀？他说是这个，听说这个佛法讲这个因果呀，杀生是要造这个恶因的，当然要受这个恶报。他就是，那我这个做杀生，这个杀了好多畜生呀，杀了好多牛，还受不受报呀？哎，这个禅师他就说不受报，他说不受报，他说为什么不受报呀？这个人就一听很奇怪，大家都说。这个所有的佛经里面也说，大家都说这个出家人都说这个因果报应，为什么到这地方却不说这个不受说这个不受报呀？他说，那我们杀生为什么不受报呀？这禅师就说了，你杀牛以后就变牛，你受什么报呀？你已经变牛了，再受什么报呀？你杀牛当然会变牛了，这就是不受报。你变过牛就是这个已经报过了，你还再要怎么受报呢？哎，这就是禅师家说法的时候，他不一样。就不会给你讲这个，就讲这个是杀生必然会得报应啊，就是你就杀牛，你就在那以后变牛去吧，变牛去吧。所以说，只有这一切放下，才能够精进的修行，要不然啊，就是在这地上娑婆世界，就是在这轮回的大苦海里面流荡嘛，就是流荡的，觉得哎，觉得苦不堪言了。哎，这时候才能回心转意，这时候才能回过头来精进修行，或者回过头来把这些东西都开阔与破，要不然都不肯和呀，就是诸佛出世也不能奈你何呀，为什么呀？修行是自己的事呀，解脱是自己的事，你自己都不觉得自己需要解脱，自己都不觉得自己需要修行，别人能奈你何呀？就像我们说修心正心法一样，心正心法不是要劝你来修，不是要拉一大帮人来修，并不需要，那盖这个事干什么呀？不是说是建立一个世间的事业，要把它建得轰轰烈烈，并不是如此，而是你需要它。你需要用心正心法来求解脱，你需要用这个法门去解脱。你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知道苦不堪言了，你带着无有方法，你找到这地方来了，只有这个方法能解决。哎，这是你需要，并不是说是我要拉着你去修这个法，没有必要拉着你去修这个法。所以只有放得下，才能够一心精进的去修行。刘涛把这个公案贴出来了。就说的这个西天的这个大耳三藏，就说是印度来的这个大耳朵的这个三藏法师呀，到京城来了。哎，这个人有他心通啊。这时候就这个唐肃宗就是令这个南阳慧中国师开宴，三藏法师才见呢，就便礼拜在右边，师问曰：“汝得他心通否？”哎，就说是这个三藏法师啊，礼拜来这个南阳慧中国师就站在左边了，站在右边了。这个南阳慧中国师就问：“你是不是得他心通了呀？”他来的时候就是以这个他心通出名的，成名的。然后他就很谦虚说：“不敢。” 这个南阳辉中科国师就说是，那你既然问有他心头，那你肯定知道我起心动念呀，你肯定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呀。哎，这就是汝德汝道老僧寂静在什么地方呀，你既然知道我起心动念，那你说我现在心在什么地方，我的心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就问这个。然后大耳朵三藏就说是，何事是一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净土呀。哎，你是一国之师呀，你怎么能打这个妄想跑到这个四川去看赛伦州呢？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良久，又过了一段时间，又这个南阳慧中国师又在这问，问说是，你说老僧现在又在什么处呀，你说我现在的心念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大耳三藏就说是，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胡松呀。哎，你这个一国之师怎么又跑到天津上看戏法去了，看这个弄胡松的去了。哎，紧接着这个慧中国师又良久又紧接着问，你说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呀，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说我现在的心念在什么地方呀。藏往侧，哎，这个大耳三藏就往侧了，他测不到了。慧南阳慧中国师这时候不起心动念了，不起心动念你能看到我在什么地方吗？他看不到了，他看不到。所以这时候南阳慧中国师就呵斥他，就是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呀、啊、哎呀，你这个野狐精啊，你这个他心通有什么用啊，我这明明白白的站在你面前，你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你这个他心通有什么用呀、啊、没有用。哎，这就是藏无对。后面的就是后人的评语，后人的注解。后人听到这一段对话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别人就问这个养山禅师说，大三藏禅师第三次呀，为什么看不到这个南阳慧中国师了呀。养山就说是，前两度是摄净心，后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见。哦，这个养山禅师是这么说的。养山禅师的意思就是呀，哎呀，前两次呀是这个南阳慧中国师他用心跑到净上去了，就叫摄净心，他随着境界跑了，就是他自己故意起心动念给你看。后一种呢，他是什么呀，入于四受用三昧了，就是入正定了，入三昧了，所以他就看不到了，就不起心动念他怎么能看得到啊。这就是养山禅师在这地方说的，这就是说道理。又这个问这个，又这个又有僧去问这个玄沙十倍禅师去了。玄沙十倍禅师就说是，汝道前两度还见吗？哎，你说那个前两次这个大三藏禅师他究竟见没见到这个南阳慧中国师啊？他不是有他心通吗？问这个你说老僧在什么地方啊？你说他说一会在这个西川看净土，一会在这个天津天桥上看弄胡松，你说这两次他究竟有没有看到这个南阳慧中国师啊？你看这个玄沙师这个眼呀、啊、就是与常人不一样，就是大家都以为他有他心通呀、啊、哎，他有他心通，前两次都看到这个南阳慧中国师啊，那我就来问问你，他究竟真的看到这个南阳慧中国师了吗？哎，这一问呀，就是这一问就知道了，那个他心通啊，那算什么他心通呀、啊？南阳慧中国师前两次也在他面前站着呢，哪还算是见呀？那是他自己跑到那地方去了，所以说什么他心通呀，根本不是，就在那打妄想。所以在这地方就南阳玄沙师辈就在这地方提醒诸人呀。提醒众人，你不要被那些诓骗去了，不要被所谓的他心通诓骗去了，站在你面前你都看不到，认识不到，你还说什么他心通呀。所以说玄觉，这个玄觉叫谁呀？玄觉就这个不是说的永嘉玄觉吧，这应该不是永嘉玄觉，这是另一个才是。玄觉就说是呀，前两度见，后来为什么不见呀？且到厉害在什么地方呀？就是前面两次都能看到那南阳慧中国师，最后一次为什么又看不到了呀？你说这里面关键在什么地方呀？哎，这就是后面的禅师下的这个评语，就是给后人提点用的，给后人提点用的。就这个公案大家都看不懂吗？大家都不了解，然后后面的禅师就用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让大家明白。后来的僧人啊，就问赵哲，大耳朵三藏啊，第三度不见国师，为什么国师在什么处呀？哎，这个赵州说的最好玩了。赵州就说是，那别人问赵州的时候就说是，那个大耳三藏前面两次都能看到这个国师，到第三次的时候看不到国师了，那我就问一下，这个国师当时又去什么地方去了？就是他良久的时候他又去什么地方去了？赵州就说是啊，在三藏的这个鼻孔上。就是为什么在三藏禅师的鼻孔上啊？鼻孔上就是太近了，三藏禅师哎， 南洋回中国是就在你三脏这个大耳朵三脏的鼻孔上的，在你三脏的鼻孔上的，但是你自己开不到。为什么开不到？只为太近了，就因为太贴近了，太贴切了，所以反令见得迟。所以在这地方就因为太近了，所以认识的很晚呀、哎，就是这个意思。后来这个僧人呢又跑到玄沙那地方问去了，既然在鼻孔上为什么不见啊？这个玄沙师辈才是就是就因为太近了嘛，你能开到你最近最近的吗？你能眼睛开到眼睛吗？眼睛离眼睛多近啊，但是你开不到。鼻子多近啊，你也开不到，都开不到。为什么呀？就是太近了。所以说这个南洋回中国博士啊就在他面对面站着呢，就这么近他都开不到。所以说这个他心通有什么用呀？这个公案说的意思呀，就是别被这个他心通诓骗去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哎，就是说又说到这个杀一个还一个的时候，就说的这个俗人呀，就在这地方说，哎，某甲平生杀牛还得罪否？哎，你看这个禅师说什么呀？说无罪。大家都说杀生肯定有罪啊，这个禅师就说无罪，没有罪。为什么无罪啊？杀一个还一个，你杀一个，你真心杀一个，来世还一个，哪有罪可言？没有罪可言。你以为杀一个还一个，这就是有罪有一个这个造业的，有一个受罪的吗？根本不是，这里面没有一个造业的，没有一个受报的，通通都没有。但是呢，杀一个就要还一个，这就说的是这个。所以说禅师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呀、啊，就说这个无罪，就说这个无罪。所以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这地方说的时候，杀你有罪吗？杀生有罪吗？当然有罪了，当然有罪了。所以说禅师家的说法就是不同嘛，就是不同。这就是禅宗的这个可贵之处，也是禅宗的这个精彩之处吧。就是他在这地方改这么说，为什么无罪啊？杀一个还一个，你杀一个报一个就行了。你今生杀一个，来世还一个，这中间哪有什么罪报可言啊？生也是虚坏的，死也是虚坏的，杀也是虚坏的，被杀也是虚坏的。这虚坏中间哪有有罪无罪这么一回事啊？没有有罪无罪这么一回事。为什么呀？无能作者，无所作者，无死无造作者，这三种通通都是当即空寂的，还哪有一个杀者？哪有一个被杀者？哪有一个杀这个行为啊？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哎，这个就说的是这个，可能是东台的玄觉禅师，也有可能是这个，五灯会员里面的这个玄觉禅师啊，反正不是这个，应该不是这个永嘉玄觉，应该不是永嘉玄觉。哎，这就是说到这一段老人的这一段的时候呀、啊，就引申到的那两个公案，想起来的那两个公案刚好贴上来了。哎，我们紧接着就说这个呀、啊，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二六十中经三七日呀、啊，三七二十一天，以这样的行道的方式，这样来改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现前摸顶安慰，令他开悟，用这样的方法让大众明白。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们如上如来无上悲悔心已开悟，自知修学修正无学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场，永和结界和佛世尊清净规则。就是阿难在这地方说呀，我听到这个佛的这个开示之后呀，已经明白了，心里面已经明白了，已经知道了修正无学道成，就是不用再去学什么，不用再去求学了，也不用再去求一个什么，就是在这地方心里明白了无学道成，没有一个可学的，自然而然道果自然而然修成。就是这地方我虽然明白了，但是呢末法时代修行的这个人呀，末法时代修行的众生，他们应该怎么建立道场呢？他们应该怎么去结界呢？怎样做才能和就是合乎佛所制定的这个清净规则呢？就是合佛所说的制定的这个清净律仪，或者是清净仪轨。哎，这就是为末法时代的众生来问，为后来的大众去问呀，问如何去修行。阿难就对佛说：师尊，我们承蒙你的这个无上慈悲的教诲，心里面已经明白了，知道了怎么样修学才可以证成无上道。我还想请问您，末法时代的众生啊，为了修行而建立道场，应该怎么结界才符合佛的这个清净仪轨呢？哎，后面就说了这个结界的方法。这个结界的方法啊，这个结界的方法里面说到的有好多东西啊，不一定就是我们现在不一定有，不一定有。这时候呢，
佛告阿难，就是说是、啊、若末世人愿立道场，哎，如果末法时代的人有人发愿要建立如此的楞严道场呢，那应该干什么呀？应该这样结界，先取雪山大力白牛。哎，这个雪山大力白牛是什么样的特点呢？是其山中肥腻香草，此牛为饮雪山清水，其粪为细，可取其粪，和合粘台，以泥其地。这就说是要建立这个道场，要在这地方结界，那应该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呀？先取这个雪山大力白牛的这个粪便。这个大力白牛的粪便为什么要取大力白牛的粪便？因为大力白牛的粪，大力白牛呀，它就是只吃这个山中这个肥腻的香草，这个草是有香味的，所以说它在这地方也只喝这个山雪山中的这个山泉清水。这时候它的那个粪便啊是很细末的，很细末的。这时候以它的粪来喝着这个旃檀香，用这个东西来抹在这个地上，就说这一片地啊，你要建立道场，就用这个方法来抹在这个地方。哎，这就是一个方法。但是呢，你现在要找这个雪山大力白牛，你上哪去找呀？哪个它叫大力白牛呀？或者这样有直饮山泉水，吃山中肥腻香草的这样的牛，你上哪去找呀？就不一定有，就不一定能找到。就是不知道说的这个，像我们就不了解这个，你不了解这个，不了解他说的这个是究竟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样取得，这个不知道。如果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如果找不到这个雪山大力白牛，或者说你不在那个高山之地待着呀，你是站在这个平原之上，你在这个平原之上要建立这个道场，这就是说若非雪山，你不在这个雪山上要建立道场。那么不是雪山神牛呢，其牛臭秽不开徒弟，就普通的这些黄牛啊，这些啊，它都是这个粪都是臭秽不开的，这样的粪便呢是不能合起来做这个结界的。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在平原之上呢，你当然找不到这个雪山大力白牛了，那应该怎么做啊？揣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黄土，以鹤上旃檀。就说是在这个平原以上呢，你应该把这个地表以上五尺以下的东西全部挖掉，全部去掉，大概就是一米五两米深吧，大概有这么深，这么深都去掉，去掉了这个土出来了，和上什么呀？和上旃檀，沉水是什么也不知道，苏荷呀，熏鹿呀，郁金呀，白椒呀，青木、零陵、甘松和鸡舌香，这大概就是十种的这个很香的这个很名贵的香料之类的东西吧，应该是这种。你要是现在要建立这个道场，你能找到这十种东西吗？也不一定。就是以此十种细落为本，合土成泥，以土场地，这是建立结界的建立道场结界的这个第二种方法。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就为什么说这十种啊，为什么说是大力雪山大力白牛啊，都用表法的形式来讲，因为都用表法的形式来讲，就是说这个十种香呢，其实是爱和这个十波罗蜜，哎，这样的方式来讲也很好。但是呢，就是这是密法，如果是讲这样的这个从这样的这个密法的角度来说，它就需要以这样的方法去结界，它不费这些事项的。所以佛告阿难呢，末法时代如果有人想建立这个道场呀，应该先取这个雪山上的大力白牛的粪便，因为雪山上的白牛是以山中丰茂纯美的香草为食，直饮雪山的清水，所以其粪便是非常细腻的，取这样的粪便与旃檀香合合在一起搅拌成泥，用泥呢涂抹在这个地面上，使地面相结，哎，这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结界。如果粪便不是这个雪山白牛的呢，那就臭秽难闻，不能来涂在地上。另一种方法呢，就是在平原之地挖地五尺，掘地五尺，在五尺以下呢取一些黄土，与磨成细粉的旃檀、沉水、苏荷、熏鹿、郁金、白椒、青木、零陵、甘松、鸡舌香，这十种香合在一起搅拌成泥，涂抹在这个道场的地面，这就算是结界的第二种方法。这里的这个雪山白牛呀， 香草清水啊和雪山白牛细腻的粪便斋台等种种香，比喻的是法身清净无染之德，表示建立道场呢依法身而建立。哎，这就是说从表法的角度来说，绝地无耻呢表示这个破色受想行识五蕴，而黄土呢乃中色，比喻中道。十种香磨成的细粉呢比喻的这个十度外恨，黄土和十种香呢比喻十度外恨，在在处处皆合于中道。哎，这就是用表法的角度来说，但是呢要用密法的角度来说呢，那就说是你应该有这些东西，你要建立这个楞严道场就应该有这些东西，或者是这十种东西如果找不到呢，那有相应代替的东西，以这样的方式来建立道场，这就是符合这个佛所说的这个仪轨。第二个呢就是方圆丈六，哎，前面说是找了这么一块地，要用这个用这些香料啊来涂抹，抹在这个地上。第二个呢，你要把这个弄成什么样子呢？方圆丈六为八角台，要丈六这么大的地方，丈六这么大，丈六大概就是有五六米那么大，五六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要把它做成什么？做成八角台。八角台我们就是这个，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个他们画的那种台城的那个唐卡呀、或者什么的，就是它的那个形状呢，就是两个四边形一错位，哎，这就刚好形成一个八角形，形成一个八角形。以这样八角的这个形式呢，就相当于是东西南北四方，四方的各有四方佛，然后中央的这个有中央的这个毗卢遮那佛，哎，这样的以这样的方式来安立坛城，这就是弄成八角的形状。这个五米快五米大，这个丈六方丈方圆的这个地方呢，建立这么一个八角台，然后用这个檀心制以金银桐木所造的莲花，这个中间要放一个这个木，放一个莲花。这个莲花呢，可以说可以用金的来打造，可以用银的来打造，也可以用铜来打造，也可以如果是这个再没有啊，那就用木头来造一个莲花的这种样式。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随自己的这个能力吧，随自己的能力应该建立这么一个东西。花这个莲花之中呢，还要放一个钵盂，放一个钵盂，钵中呢盛的是八月的露水，就是钵中先盛八月露水，水中随安所有花叶，就说是这个莲花这个做一个金或者银的或者铜的或者木质的这个一个大的莲花，哎，这个莲花的花瓣中间呢。放一个钵，这个钵中呢要盛的是八月的露水，这个露水中呢把所有的花瓣都扔进去，再紧接着就是取八面圆镜，取八圆镜各安其方，这个莲花有八个花瓣啊，哎，在这个八个花瓣上应该都放上这个什么呀，放上这个八个圆镜，围绕花钵，就是围绕着这个八面圆镜呢，围绕着这个莲花中间的这个钵盂，境外呢再建立十六莲花、十六香炉，哎，这个八拜这个莲花外面呢再建立十六个莲花，再放十六个香炉，这样交错起来，也就是说是以三十二个把这个八个方位呢分成三十二等分，分别放十六个香炉和十六个莲花，以间错的方式来布置。这叫间华铺设庄严香炉，哎，通过间隔的方式，就是一个香炉一个莲花，一个香炉一个莲花，各放十六个，这样就放一圈，这样放一圈，放在这个中间的这个莲花外面，这样呢庄严香炉。这个香炉呢也不是普通的香炉，要清净庄严，要雕刻的很好的这种香炉，然后重烧成水，我不知道这个说的重烧成水是啥意思。不令见火，这个也不要让用火，也不应该有明火来烧这个，烧这个成水。我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烧。然后紧接着呢，取白牛乳，哎，白牛的这个奶啊，要放在十六个器皿之中，十六个器皿之中。这个十六个器皿应该说的是不是这个十六个16个香炉呀，是不是说的16个香炉，然后放在16个器皿，或者说放在16个另外的器皿之中，乳为煎饼，并注砂糖、油饼、乳蜜、苏合、蜜浆、虫酥、虫蜜与莲花外各个16，哎，这个16个莲花之外呢再放16样东西，这个16个器皿里面盛的是这些种种的这种甜的这种 这种乳酪啊、油饼啊、素荷呀、蜜浆啊，这流这些东西围绕在这个莲花之外，这是用来干什么呢？以粪祝佛及大菩萨，这就是供养祝佛及大菩萨的，这就是供养。这个坛城建立起来这就很麻烦了，这就专门要有专门要，如果有人懂这个建立坛城的，就应该去请教他们是怎么去建立这个坛城的。就像我们行政经济法里面也有坛城呀，但是呢这都是不轻用的，不轻用的。就是说方丈一方圆一丈六尺之内呢建立一个八角形的坛场，哎，这时候就用这个表法的形式说了，说这个八角是什么呀，八角就表示八正道。其实就是说你要真正建立坛城的时候，它就是八角形的，就是八角形的。在坛场中间呢挨置的是金银铜木四种材料制作的莲花，我觉得它不应该是用金银铜木四种材料制作的莲花，我应该觉得就是应该是或是金的或是银的或是铜的或是木的都可以。莲花中呢挨放一个钵盂，钵盂中呢盛八月的露水，露水呢随意挨放这个莲花的叶子，然后再去八面镜子围绕在这个花和钵，放置在八个不同的方位，就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是刚好随着这个八角，就各个角上刚好挨立起来，刚好放起来。镜子外面呢，挨放16盆的这个莲花与16支香炉，莲花与香炉呢交错摆放，以庄严香炉。香炉内呢，只燃这个沉香、沉水香，勿使见到火光，不见到火光，表示这个无相观行。这个无没有这个火怎么来燃烧这个沉香水我也不知道，就是它可能是熏的这种熏的这种。再呢取这个白牛乳，并准备16个容器来供成这个供品，先把乳做成煎饼，再将牛乳煎饼与砂糖、油饼、乳蜜、苏荷、蜜浆、虫酥、虫蜜放在一起，哎，这样分成16份，分别放在这个16个容器之中，把成供品的16个容器呢围绕在莲花之外，以此来供养佛菩萨。这就是坛场做好呢要建立供养。建立坛场所用之物呢各有所表，此处不详赘。就是说莲花为什么要用莲花呀，或者要用钵呀，或者要用铜镜啊，这些都有表法的。其实这些也不一定非要讲，你就按这步去做就行了。你要有建立这样的台场就应该去这么去做。略言之呢，就是莲花是表如来藏心，镜子呢就是表智体。哎，我们看到那个有些这个佛菩萨的这种造像呀、形象呀，他的心前面有一块铜镜。就这个是表法的，表什么呀，表它的本体，就大圆净智，表这个。所以香呢就是表观行，这是从表法的角度来说的。每以时时若在中夜许蜜拜身，用苏三合坛前别挨一小火炉，以兜罗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态，令梦蒙燃令猛炽，投于苏蜜与炉焰炉内，烧令烟尽，享佛菩萨。哎，这就是做火供吧，这就是做护摩，做火供。就是这做护摩做火供是怎么做呢？就是到这个时啊，就是像日中一时呀、啊。过午不食呀，或者是这样吃饭的节点。那如果是在拜夜呢，如果在中夜呢，就是取这些东西，在这刚才建的这些坛场之外，或者在坛场的这个地方，然后再放一个小火炉。这个小火炉呢要放上什么呀，放上各种这个香水啊，来把这个炭火，就木炭啊，要浇一遍，这样它就烧起来有香味。然后呢让它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点着烧着，然后把这个苏蜜啊，或者是这些香味啊，或者这些吃的啊，通通的供养到这个炉火之内，以这样的方式来供养这个佛菩萨。这就是做的一个烟供，或者做的一个火供，或者叫护摩，在密法里面叫各种各样的名称都有吧。 哎，这个有图片，它不太好。一般来说呢，就是佛当时讲的是日中受时，所谓的时时呢，是指日中，就是中午。每天日中呢，用以上供品供养诸佛。如果是在半夜呢，就取拜身的这个蜂蜜和三合酥露，在台前呢，另外挨置一个小火炉，用兜罗婆香煎成香水，用香水把这个炭洗干净，在火炉内呢，把这个炭火点着，令这个炭猛烈燃烧，然后把浸了这个蜂蜜的酥投入到火炉内，直到烧完烟塞完，用以香烟供养菩萨。就是烧出来的这些啊，种种都是香味，一切的这个美妙的美好的东西都可以拿来用来供养这个佛菩萨。像我们的读的那个偈子里面啊，就说是香烟呀、花呀，或者是什么伞盖呀，都可以用来供养佛菩萨。所以说样样都有，什么东西都不缺，但是呢他也不需要你的供养，不需要你来歌功颂德，因为我们要念咒是要求佛菩萨的加庇，要求供，所以要供养，这是为了表示我们的真诚真心诚意。就像我们供天一样，供天要干什么呀？供天要求世间的福报，你要求世间的福报，那你就先供养住天，供养他，用来表自己的诚心，是用这个方式，所以你要行供养呀，行供养。这就是坛城，坛城外面呢还有种种的法相，然后就说是令其寺外遍悬繁花，与坛室内呢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佛菩萨所有形象，应与当阳张卢舍那释迦弥勒阿舍佛弥陀之大变化观音形象兼金刚藏安其左右，帝师梵王乌室色摩并来地伽住君陀里与披俱止四天王频那夜切张于门侧左右挨之。哎，就是这个房子中间呢要这个把这个经幡啊，这些这个幡华啊都要悬挂起来，哎，这样以庄严的形式来布置这个坛场。这个坛场中间呢要在四面呢要挂这个种种的佛像，要挂佛像。佛像挂的方式呢也有这个有特点，就是最中间呢，你这个最正中间应该挂什么呀？挂卢舍那佛。卢舍那佛是说的是法身呀，表我们的法身。还有像挂释迦佛、弥勒佛、阿舍佛、弥陀佛，就像这样呢，就有东西南北种种方位，哎，不同的方位来放这个不同的佛像来表法。这样呢，诸大变化观音形象，这个种种的这个观音形象呢，和金刚藏，金刚藏就是护法呀。护法金刚形象呀、和这个观音形象呀，要放在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旁边，这样来挨立，挨在这个左右。帝释和梵王，这就是天王呀，帝释和天王呀，乌室色摩呀，这些是金刚，哎，这火头金刚，并且伽蓝帝、住君陀利，这些都是这个冥王，这些冥王像，这就是说的是这些形象。这些形象呢，和四天王像都要在这个佛菩萨的左右来安立。这时候呢，在门的两侧要挨着什么呀？频那提耶提，这些种种形象都这个置拜好，哎，这样挨立好，这就是一个道场，道场这样就算是建立起来了。在八角的坛场外面呢，四周呢悬挂幡华。就是那个经幡呀，掉的那个经幡，寺庙里面那个大殿里面掉的那个东西，在坛场内的四周呢，壁墙敷设十方如来与诸佛菩萨的圣像，在坛场正位，当阳就是当阳之指嘛，我们公案里面常说当阳之指，就是正中间悬挂这个卢舍那佛、释迦文佛、弥勒佛、阿舍佛、阿弥陀佛，像阿弥陀佛就是在西方，这个阿舍佛是在东方，表不动吧，好像是把形象不同的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像呀，和金刚藏菩萨的这个像安放在佛像的左右。哎，这样的话就是你要是用这样的观想的方式也可以啊，用这样供养的方式也可以。你这时候再去联系我们的这个中有救度的这个文武这个百尊，那一百尊形象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就是五方五位，然后再加这个八大菩萨呀、金刚呀、冥王呀， 这样加起来总共是有这个一百吧，总共是有一百尊这个佛菩萨的形象。你这样去联系啊，你就明白了，那个中阴的警戒中呀，中阴的那几十天十几天之中呀，各个佛菩萨出现的时候，他每一尊佛像之后啊，他相应的佛母像呀，相应的金菩萨像呀，相应的金刚像呀，明王像呀，护法像呀，通通都有。你把这些都明白了，都观想清楚了，到时候在临终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忘掉，或者不会不熟悉。这时候他临终的时候，这些形象突然现前，你就能够认取。这也有这样的方法，这也是一个善巧方便。就是把不同的这个形象啊，或者观世音菩萨像啊、金刚藏菩萨像安放的这个佛像的左右两侧，然后像这个地势呀、梵王呀、无数色王，就火头金刚、来地茄就是青土青面金刚，君徒力呢就是结愿结金刚，皮具支是持麦吉金刚、萨天王及平杰猪头使者，哎，大概就是那个他的形象是应该有个猪头的形象吧。夜切就是象鼻舌，悬挂在坛场的左右两边。这就是布的种种的这个设的种种的法相，上面这就是设法相的形式。卢舍大佛呢就是法界主，就是表的是法身呀。中央的就是毗卢遮那佛或者法身卢舍大佛，卢舍大佛就表的是法身。所以说最中间五方佛五部如来的时候，就说的最中间的就是说的我们的法身。有时候用如果密教部呢，就用大日如来来表，大日如来就表我们的这个法身。如果用显宗呢，那就用卢舍那佛来表示这个中央的这个法身来表这个。那其余的这个佛和菩萨呢，都互相为拜，表示主拜圆融。哎，地势和白王等为护法，其实这些都可以用来表法。像观音像呀，像这个寂静像呀，哎，就表示的是这个柔和一面的。像这个金刚像呢，就表示的是威猛一面的。像这个一边是表这个慈悲相的呀，一边是表这个愤怒相的呀，哎，这都是用来表法的。再呢，就取八面镜悬于虚空。刚才不是说了吗？在那个莲花中间的波四周，波的这个周围要放八面这个铜镜。这时候呢，再要从这个顶上，哎。顶上在这个空中再要挂下来八面铜镜，这八面铜镜要和这个波边上的这个八面铜镜要互相对应起来，互相对照起来，这时候就有光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光交射的这样一个场景。在坛场中呢，所挨之镜呀，方面相对，就是面对面对在一起，使其形影重重相射。所以说再取这个八面镜子悬挂在这个空中，再与这个坛场中安置好的镜子相对，让镜子呢互相映照，光影如阴头狼一样，哎，这就是光光相射，互相射入重重无尽。这时候你就是在这个坛场中修行，一直观行，可开启般若智慧。就是你在这个镜子中影像中呀，你就看出来了，就是你有一点点影像，这个所有的十六面镜子中都能显示出种种无穷无尽的影子，这一切都是无穷无尽的影子。刹那之间你就明白了，一切东西都是坏化不实的，你这个身心世界通通都是坏化不实的，刹那之间就虚妄的消融掉了。就是也有这样的作用，就是这有台城，这有密法有修行密法的这个特点，或者它有它的这种方便善巧。所以一直观行呢，可起般若智慧，明悟自心通十方世界，十方世界在我心中圆，诸佛在我心中，我在诸佛心中，光光交摄，种种无尽，彼此交参无碍。哎，紧接着下面就是开始行道了，或者是行法了。这就是这些坛城已经布置好了，这个费了这么大的事，建立了这么一个坛城，然后就紧接着是行法了。行法怎么行啊？与初期之中至诚顶礼十方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号，恒御六时诵咒为尘，至心行道，一时常行108遍。就是最开始的那个七天呢，最开始的七天是干什么呀？至诚顶礼十方如来，就祈请顶礼供养，哎，这是最开始的七天要做的事，顶礼这个十方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然后在这个六时之段要诵咒 围绕这个坛城要诵咒，这时候诵的就是这个楞严咒。楞严咒，至心行道，一时常行108遍。哎，这就是每天至少要诵108遍这个楞严咒，楞严咒。刘涛的这个就是贴了个公案，就说这个建立坛城这个事儿，这是我们禅宗的这个方法，这个楞严经里面这地方讲的就是密法的这个坛城是这么建立的，就是楞严坛城它就是这么建立的，跟禅宗的那个呀，你不能说它有什么差异，或者不能说它这个哪个好哪个不好，没有这样说，就说是它那个公案里面就是这么记载的。不法眼睛处要建立一个凡刹呀，哎，就说我这地方要建一个庙呀，这时候有一个很智慧的这个长者，那就是用这个指标插在那个地方说，哎，我把这个凡刹已经建完了，这时候诸天散发，这就是从无形无相的这种角度来建的，无形无相的角度，哎，刚好和我们这个楞严经里面，这就是种种形象都有，各种施设都有，这是有形有相的，有形有相和这个无形无相相去几何呀。哎，这就说是这两个说到一起可以这么说。第一个七天呢，就是礼拜皈依，行人至诚礼拜顶礼这个十方诸佛菩萨和阿罗汉，皈依三宝，祈求诸佛菩萨呢加持，六师呢不间断的围绕台城来诵这个楞严咒，诚心诚意，每进行要2个小时。持咒108遍，哎，这就是说是第一个期做的这个事儿。第二个期呢，就是一心发这个菩萨愿，心无间断，我毗难夜先有愿教，就是第二个期中干什么呀？第二个期中就是发菩提心，要起这样的大愿力，升起这样的大力愿力，心无间断。什么叫心无间断的升这个发这个大愿力啊？就是怎么样才能心无间断的这个发大愿力？这就说是真正要到这个地方呀，心无间断的发这个大菩萨的愿力啊，那已经离明心见性不远了。禅宗里面不是有公案吗？他就是说把针的时候呀，那个赵州禅师还是哪个禅师在缝衣服呀，别人就问他这个缝衣服的时候是这个怎么用功呀，就是赵州禅师就是针针无咎，哎，每一针你都不能差错，哎，这就说是心心无间呀，你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不能有差错，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在这地方说心无间断的时候呀，要真到心无间断的这个境地啊，这修行用功已经就上路了，就说这是第二个七天的时候。第二个七天呢，就是专心发愿，行人在这七天呢要诚心诚意专心致志，心不间断的发这个大菩萨发这个发菩萨愿，也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四十宏愿，法门无量誓愿学，烦恼无尽誓愿断，众生无边誓愿度，佛道无上誓愿成。像佛的这个戒律经典中提到的誓愿，那样呢发成佛度众生的大愿，发愿就像造这个百丈高楼一样，先是打牢这个地基，筑好基础一样，基础不牢楼就会倒塌，学到不立大志不发大愿，势必遇难而退，挫折即止，绝不能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到底，正成圣果。就说是发愿的重要性，哎，这就是第二个七天第二个期的时候啊，打第二个期的时候主要是发愿，这就是楞严期的时候每个期它有不同的这个行持。第三个期呢，与十二时中一向持佛丹罗般丹罗咒，哎，就是大白伞盖咒，也就是这个楞严咒，十二时中呢一直要持这个楞严咒，到这个第三期的第七天，释放出来意识出现，净光交出，哎，这不是净这个坛城里面挂了这个16面铜镜吗？这个16面铜镜光光交射吗？到这个第三个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一直在这持这个楞严咒，到这地方呢，释放如来意识现到这个镜子交光的地方，就每个镜子里面都现出释放如来的镜像了， 陈婆摸顶，这时候十方如来现在之前为其摸顶，令其开悟。这时候呢，与寄予道场修塞摩地，这个道场修塞摩地，这才能成功，这才能清净修学，能令如是末世修行者身心明净，犹如琉璃啊！哎，你要在这样的道场去修行，这就很快的去证道了。这就说是，这是密法的作用，密法的力量。所以说第三个期间呢，持咒不断，佛甘丹罗咒呢就是楞严咒，有些人呢把这个就叫做大白伞盖咒。其实这个大白伞盖咒呀，我们老人也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大白伞盖咒里有另外一个咒，这个呢虽然翻译上翻译的是大白伞盖，但是呢实际就说的是楞严咒，实际就说的是前面的这个楞严咒。行人在这个期间中呢，昼夜不间断的持诵楞严咒，如果从第一个初期一直到此时的能身心不倦精勤休息，斩断一切的妄想执着，那么到三期的第七天，三期的第七天就是一心持这个楞严咒，这时候十方诸佛就意识显现在这个光影交错的这个净光之中，行人与十方诸佛感应道交，这时候就改得诸佛菩萨现前摸顶怪顶。行人呢，即在道场中把观音菩萨的百闻文字性的方法和大势至的都摄六根经验相继的方法结合起来修习三昧。末法时代的行人呢，如果能这样勤进修学，就能使身心同现，如同琉璃一样宁静。这以上的这个行道方式，次第井然，意在摄心不散，妄念不生，回归清净本心。就是这三个期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个期的时候啊，有每个期所做的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不跟我们打柴期啊，或者说是打新中心期啊，不跟我们这个一样。我们打新中心期就是这个坐上持咒，就一直是持咒，就这一件事，再没有别的事，每一天都是这样，每个期都是这样，以四个期克期取成这样的方式。打柴期呢，就是一个冬天，像打十个期啊。或者是打多长时间期啊，就是只参这个话头，时时刻刻提着这个话头。这个楞严期它不一样，它第一个期呢，第一个期干什么呀？第一个期就是供养呀，祈请呀，这个佛菩萨呀，祈祷佛菩萨呀，这是第一个期。第二个期呢就是发愿，发这个大菩提心。第三个期呢就是一心持咒，经过这三个期才改得这个诸佛菩萨现前摸顶加持，这就是楞严期的这个方式方法。阿难，若此比丘本受戒师及同会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净者，如是道场多不成就。就是要成就这个道场呀，不容易。为什么呢？就是在这道场中呀，要成就这个道场，如果这十个比丘里面，其中有一个戒律不清净，持受净戒不清净，就像前面所说的四种清净戒律、四种清净明慧，那四种清净明慧只有要有一个不清净的，那么这个道场就不容易成就。所以说你要打这个楞严期，你要建立这个楞严道场，那就不容易了，那就不容易。以这样的标准的话，那就太不容易了。你找这个十个清净比丘都不容易找到呢。所以说像这样的方式呀，像这样的方法啊，现在就很难以实行了，难以实行，所以说很少在这地方弘扬开来。阿难啊，如果这比丘这位比丘的这个受戒师父呀，以及参加法会的十位比丘同修中有一个这个戒心不清净的，那么这个道场就不会清净。就是说是必须断绝一切过失，清净无染，方可克期取证。这就是这个密法呀，它也有这个缘起。它缘起就是你这个缘起啊，大家都要清净。你这个没有这样清净的缘起，只要有一点点这个不净，那么这个道场就不容易成就。这就是密法，就是这样。这三个期来了还没有结束，我刚好把这个这一点应该说来。这个三期和这三个期之后呢，端坐安居，经一百日，有立根者，不起于坐须陀洹，不起于坐得须陀洹，纵其身心圣果未成， 决定自知成佛不灭有，如闻道场建立如是。哎，就是这三个气之后呢，在这地方就再不在这地方持咒呀，也不在这地方这个祈请呀、祈祷呀、不发愿了，这些东西去通通都不做了。然后三个气之后就是端坐安居，什么都不干了，就在那端坐，正心静意，就在这地方坐着，这地方端坐，就是那个心不妄动了啊。这时候心不妄动，经一百日、一百天才行。这时候中间有立根者，如果有立根者人啊，不得不起于坐，即得虚陀洹果。哎，就证的这个虚陀洹。虚陀洹是什么呀？就是不随色声香味触法呀。你经过一百日的端坐安居，前面的这个经过前面的这个七三个七，再加上这一百日的端坐安居，自然能心不随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自然能证的这个虚陀洹果了。那必然是如此。所以说，纵其身心胜果未成。纵然是没证到这个虚陀洹果，但是呢，决定自知成佛不谬，决定之道一定绝对会成佛。哎，这就说是在这地方一定有这个把握了，一定有这个志向。如问道场建立如是，你不是要问这个道场如何建立吗？如何结界吗？这就是建立道场。三七二十一天之后呢，行人应该端坐安居，妄念其实呢不执着在这些妄念上，就不理睬。这时候其实啊，你如果真这三个起之后啊，端坐安居近一百日，若不是不起妄念，哪能端坐安居近一百日呢？根本不可能。这时候已经没有妄念的影像了，哪会有妄念的影像啊？没有妄念的影像了，所以说这时候才能这个念起即绝，就不随之攀援流浪，也不压制，这样努力用功，经过一百天。就是立根者不离于坐即证的虚陀洹果，就这地方肯定是没有妄念的，再经过这一百日都没有妄念，这样才可以，这样才可以知道有立根者能在这地方证的虚陀洹果。金刚经云呢，虚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之法。入流是入什么流啊？入于圣位之流而无所入，无所入就是不入色声香味之法，是名为虚陀洹果。纵然身心尚未清净，未证圣果，纵然是在这地方还有色声香味触法，还跟着这些色声香味触法跑，但是呢没有证得圣果，那他也不一定，他也一定知道成佛是真实不虚的，也决定知道自己一切众生决定能成佛，他必然会在这地方有所欺辱。所以说明白一切都是虚妄不实的，只有自信是真的，只要一切放下，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所以佛对阿难说呀，你问建立道场，上面介绍的就是建立道场的方法。哎，这就把这个楞严道场的建立的方法其实已经说了，就说是从这个地方来看，这个要建立这个楞严道场呀也不容易，先要结界啊，结界的时候啊要选好多好多的香料，或者说是雪山白牛的粪便啊，都不容易，不一定能找到，那十种香料呢也不一定能凑齐，这些凑齐了呢，哎，这时候就要开始挨立道场了，先结界，然后再建立道场。建立道场呢，这个道场也有形状呀，就是要大小呀，大概有丈六方圆。你丈六方圆建立一个什么形状的呢？建立一个八角形状的。建立一个八角形状的，中间还要建一个什么呀？建一个莲花。这个莲花可以是金的、银的、铜的，或者是木的、木质的都可以。在这个莲花中间呢，要放一个钵盂。这个钵盂中间呢要伸的是八月的露水，八月中秋的露水，这个露水中间呢要投以种种的花瓣，哎，然后在这个莲花的这个花瓣上呢，莲花的花瓣上放八面铜镜，这八面铜镜，然后这时候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莲花周围呢再放上16个莲花，16个这个香炉，哎，然后用种种的这个香，种种的这个 好的甜的蜜的东西啊来供养，这时候又放在16个容器里面供养佛菩萨，再在这个顶上呢要悬八面铜镜和这个莲花中间的这个钵旁边的这八面铜镜呢要互相对照起来，光光相射，这就算是一个道场建立好了。建立了这样的道场呢，再去行三个期，就每一个期要在这道场中呢要这个。要有这个祈请呀、念诵呀，然后行道呀，还要发愿呀，然后再到一个一心持这个楞严咒呀，哎，这要三七二十一日。到三七二十一日之后呢，就要端坐安居，经过一百日，那决定能证得这个阿罗汉果，哎，决定能证得这个虚陀洹果，这就是这个楞严道场的建立。 哎，这就是阿难在这里问到的时候，佛在这地方说到如何来建立道场，如何来结界，这就回答来了。其实这个道场就是一，我像我们在这么说呀，就是不容易，不容易建立起来。如果有这个有专门发心来弘扬楞严法门的呀，他就也可能有方法，或者是如果这个楞严法门呢与末法时代的众生有这样成熟的机缘呢，也会有人去建立这个台场，也会有人去建立这样一个道场。这就是这个哀离道场入三摩地，这个就说来了。紧接着后面就会说到这个宣说神咒，说这个楞严咒是什么内容，这就是到后面的地方来说。刚好今天就时间到这儿，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这边有稍微有点卡，听着。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好，师兄们晚安，老师晚安。